实的问题哈。好，所以有抵挡，有拦阻，有逼迫，可是，一开始在建造根基的时候，有没有抵挡呢？也有抵挡哦，大家可能要去读以斯拉记，一开始建造的时候有没有拦阻？也有，一开始建造根基的时候也是有逼迫，但他们就是凭着信心继续做，就完成，两年就完成了。那好，现在一个更大的拦阻来了。其实蛮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我们的意向前往前走的时候，通常呢，你越得胜，其实敌人也会越有拦阻的。但他们原本是走在意象当中的，所以哇，那个根基一建下去，荣耀啊，因为根基恢复了，根基一恢复，那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哦。根基恢复，结果就有更大的，好像更大的拦阻来。那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或在你看整个教会的建造里面，都会看到这个状况的。通常一个更大的意象开始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拦阻。很多教会经历一件事情是，当他们要建殿的时候，就开始会分裂。当他们要建殿的时候，就碰到很多的问题。可是原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你去怎么思想呢？你走错方向了吗？就你会怎么去想？你碰到这些问题是说啊，糟糕，走错了，做错了决定了吗？原来神不要我们建殿吗？原来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吗？到底你怎么去思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个整个哈该书在神很想对人说的话。好，为什么会停止建造？我刚刚说有抵挡，有拦阻，有逼迫嘛。第二个是他们才5万个人啊，5万个人要盖一个圣殿好像蛮难的耶。第一次所罗门盖那个圣殿，那个时候人力财力全部都是顶尖的，那个最尖峰时期，对不对？好，所以一方面是有外在的因素，另外一方面是自己的环境感觉不效力的，人数是不足的，资源也不足的，所以在这样子有点内忧外患的状况底下，其实真的敌人来的时候，你大概就信心会动摇的，你会觉得哎，做不下去了，无法继续建下去了，所以我们先缓一缓吧，我们先停吧，那这过程里面，一停下去，结果怎么样？就停了16年，停蛮久的耶，好，所以到底。所以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停止建造？好，那停止建造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下去，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书说，3节，然后4节说这殿仍然荒凉。刚刚大家有讲到这个点，你们自己还在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我先稍微讲这个。所以神的话就说，百姓说时候未到，可是神却说，可是你们。你们说时候未到，可是我的殿真的还是很荒凉哦。然后你们还是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哦，所以我们房子不能有天花板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住在的房子里面是整个被木板盖住，木板装潢好的，就是用很好的木板去装潢好的。那在这个，它其实是做一个比喻，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物资是缺乏的，在那个时间点，历史时间点里面，物资是缺乏的。木头是算是一个是昂贵的东西，是很稀有的，所以原来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自己的房子某种程度上是 good OK 的，但是神的圣殿还是不行的，所以停止建造，结果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接下来5节说，现在万军之王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6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停止建造的问题是什么？会有什么结果？其实6节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警惕的。你们撒的种多代表什么？他有没有努力撒种？有努力啊，不是说我不撒种，对吗？你努力撒种，收的却少，这个是一个蛮需要我们警醒的画面。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像你做的很多，可是你得到的结果蛮少的。它是一个什么一个状况？得工钱的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就是我有赚钱啊，可是钱就流掉了，所以整体来说，他在讲一个是什么问题呢？他其实就是一个，你做什么都不发旺，好像你做什么都不发旺，你就算是累积财富也都不见了，那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警醒，蛮大一个警惕。原来当我停止建造我该建造的东西的时候， 我所做的事情不发旺啊。资源没有变多，人没有变多。我之前说他们说停止建造，对不对？那停止建造，你可能心里就想，哎，反正我现在资源不够嘛，现在又有拦阻嘛，那没关系，不然我先让我的资源丰富起来，我先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市好了，我现在建造这些房屋好了，先把这个我们的农耕啊，我们的整个，因为他们回来了嘛，七十年后回来，这块地应该已经荒废了七十年了，说我们干脆先来好好耕耘，等到时候到了，我们再来重新建造圣殿。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你虽然是表面上听起来好像也蛮合乎逻辑的，合乎常理的，问题是对他们的现况来说是，他们越想要去先建造这个外围的事情的时候，资源反而没有变多，想要资源多一点，结果资源没有变多，想说我们现在才五万人，人不够，我们先生养众多，先陪让更多人回来之后，我们再盖圣殿，哎，人也应该没有变多的，所以做什么都不发旺。所以停止建造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问题是他停止建造什么？他的问题是一个意向的问题。这一批被神拣选回来的人，他们的意向是什么？很简单，神说回来重建圣殿。那我们去想一个东西哦，我们有时候读这个就觉得说，哇，这批人回来就两年后就荒废了十六年，也蛮糟糕的嘛。可是这批人不是普通的人哦。我觉得这五万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是被神明显拣选的人。他们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容不容易？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你要放下原本在巴比伦现在都 OK 的，你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已经荒废七十年了，你要回到这块土地，你要重新耕耘，而且你要重盖圣殿啊，这是一个天大的意象，这是一个你应该是你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可这些人他愿意回来，所以他们是被拣选的，而且他们的心也是愿意去完成神给他们托付的。所以有一个重点是，神给我们的意向，神给每个人都有意向的。我们在建造意向的，在跟随这个意向，我们在建造的过程里面会有拦阻，但是你一旦停了之后呢，其实你做什么大家都不发旺。为什么？因为神给你的祝福是跟随着你的意向的。我再讲一次，神给我们的祝福通常是为了你的意向，为了神在你生命的托付，神就因此加添所有的祝福，为了让他这个意向能够成就的。所以恩高恩赐都是跟随着意向来的。今天神拣选你做什么，恩高恩赐跟随着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停止建造了，我们在我们的意向 的这个方面停止建造了，那一切都停了，一切就不发旺了。好，然后呢就越等越久，原本想说那我就等到资源丰富嘛，我们再来开始盖，可是越等越久，越等越困难，想说再等一等，看看会不会王的心意改变呢、啊、结果没有啊，等一等就是16年。然后这边讲到什么呢？我先跳到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却顾，这边有没有接到一个东西？是原文是奔，他讲他的原文是什么？你们个人却奔向自己的房屋，他讲的就是整个焦点的问题。他们现在从原本我是要建造圣殿，转移到我去建造周围的资源，建造周围的环境，所以我的意向错了，我的意向方向整个焦点错了，好像蛮合理的，我暂时先转一转。可是你转之后呢，整个意向就错了哈。所以说，奔向自己的房屋，就讲到说我是转的方向的哈。好，所以如果你一转方向的话，那整个你就停止建造，停止建造就整个不发旺。干旱临到，好，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好，那刚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停止建造？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是停止建造会发生什么问题？好，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建造的好时机呢？好像他们停了一阵子了嘛，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建造呢？什么时候才是好时机呢？我们刚刚讲到问题是出在你的意向已经转弯了，你的意向已经换了方向了。好，什么时候才是好时机呢？第九节说你刚刚说第九节说你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讲到这些之后说，你们说时候未到，然后神就接着就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你们要建造这殿。所以对神而言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时候了。对神而言好像这个意象没有停止过的，原来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一个他在他心里面他想要完成的事情。对神而言这个计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神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得很不清楚，我们常常就看到环境说不行我就停了，可是神看得很清楚。所以神说你们要上山取木，神没有说你们在等三个月，神没有说你们在等三年，神说你们要、你们要建造这殿。我们常常的问题是我们觉得做一些事情呢要等到时机对我们才去做、可对神而言他看的不是这个。我们常常觉得说如果你应该这么说，如果你觉得要等到好的时机才能去跟随你的意向的话，其实你已经错了。如果你觉得等到好的时机，你已经错过那时机了。我们要在我们意向，神已经给很清楚的意向，神给很清楚应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凭信心跟随。可是一般人的法则是凭眼界嘛，神不喜悦的是我们用凭眼界的方法，我们要看到了我们才往前走。可是神的方法是，我已经跟你讲了，我已经把意象给你，我把应许给你了，凭信心往前，在信心里面就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跟随，一步一步的突破。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会困在现在一些 困局里面，在一些环境里面，你会觉得你在等待一些东西去改变，可是你怎么等东西都不变的，你怎么等环境都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因为神早就给你方向，神早就对你说清楚了。我讲的不是说有些生命的季节你的确要等候神的，我讲的不是这种。因为有些时候你的确要等候神的指令的，可是神的指令已经来的时候你还在等的话，通常你在等多久？你等个16年你还是在等的。所以当神的指令已经很清楚，神的意向在你生命意向很清楚的时候，不要等，凭信心往前。有时候环境 不会改变，但是你一动环境就动了、你不动环境也不动的，这个是蛮有趣的。神是希望我们凭着信心往前的，因为信心是整个、得胜的一个关键。我在讲他们回来，我刚刚说很困难的，18年前他们回到这块土地很难的，花了2年时间盖这个圣殿的根基也不容易的，都是凭着信心往前的。所以一开始走得很顺利，一开始走得蛮不错的，可是接下来就停了16年、他们等了16年，因为碰到拦阻然后自己就停住了。接下来呢，你知道他花，等到他们重新启动之后重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花了几年把这个圣殿完成吗？他们等了16年嘛，已经盖了2年，数学问题，已经盖了2年，等了16年，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开始重新盖了，对不对？重新盖你知道花多久把第二次圣殿完成吗？没有啦，3个月太强了哈，花了4年，花了4年。这个东西蛮有趣的，你等了16年，可是你其实在4年就完成了。所以我看到这个你就要去想一个东西，是蛮有趣的。原本他凭着信心好不容易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凭着信心花了2年时间把东西都盖好了，然后就停住了，对不对？停了16年，可是原来在4年你就把整个4年盖好了，你的意向就基本上就完成了、神的祝福就可以来到整块土地里面了、所以原来当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朝着我们的意向走的时候，很多人常常会停在就要得胜的最后一道门之前，很多人会停在就要得胜的最后一道门之前。原来你只差一道门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去看到这个。原来神，如果神已经给意象，神没有理由停止的，神没有理由不完成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拦阻了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就会停在那里哈。好，所以整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一个问题呢？第10节、11节，讲到说，所以因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信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哇，这句话蛮重的哦。你仔细读，他说为你们的缘故，因为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啊。这个蛮严重的哦。 然后神说我把干旱放在这块土地上面，对不对？一切农作物嘛，对不对？可是他又讲一句话哦，他说干旱临到不止土地，不止出产，临到人啊，干旱临到人的生命里面去，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所以你看他一层一层的加重，哎，这个蛮严重的。原来当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原来不止我们自己好像所做的一切功不发旺，我们原来神的干旱会临到我们身上，而且是临到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的。原本我们神所量给我们的产业也会有干旱的，因为他说到人手啊，他讲到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所以他整个的问题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是一个意象的问题。到底是神的意象是我们要专注的，还是用人的思想去成为我们的意象？他基本上讲是这整个是一个意象的问题，它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常讲到先神后人在大地，对不对？其实这一篇经文蛮符合这件事情的。好，我说次序的问题，我们可以去想一个东西：我们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去做安排，还是我先安排我的事情，然后神你再来绕着我去安排？这个问题好像蛮简单的，对不对？可是你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最近常常反省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读经的时间不够。那我常常就跟神说，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忙，我不太有时间读经。那教会事工真的很忙，教会事工很多的，还有家里啊，很多事情啊，小孩也要顾啊，功课也要看啊。我跟神说我常常觉得我时间不太多的。后来我最近我就看到一个东西，我就发现，哎，原来那个重点关键在什么？我还在学哦。这个关键是什么？你是先把神的时间先成为那个优先次序，好像神现在要我多读经的话，我的一天的时间安排是先安排读经，然后才安排其他事情，还是我先其他事情家庭搞好，工作搞好，事工搞好之后，才把剩余的时间去拿来读经？你有发现吗？这个东西其实它会完全改变你怎么去规划你的时间的，你怎么去规划你的生命的。通常基本上那个我说读经这个问题，大概已经耗了两年了，就是说不读经这件事，读经太少。我就已经在我生命中耗了两年了。原来我每天都尝试想，然后说我就是有空我就来读经，基本上这件事不会发生的。你等啊，就是不会发生的。直到你把整个顺序调过来，我先立下一个决心，说我就是先读经，我一天就规定我自己，我读30分钟也好，一个小时也好，我读完之后剩下时间随便我做。可是你不这么做，基本上你大概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想，我们的生活有些东西神在提醒你的。你到底是以神所提醒的事情为中心，神的意向为中心，还是我们先规划我们每一天的人生？到底是哪一个？那这个东西它会帮助你的次序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头里知道，可是我们头脑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去，我们又没有真正好像抓到这个问题点。但今天的经文就很棒，它告诉我们，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东西不发旺，不是没理由的。我们忙忙碌碌，对不对？我们积极做了很多，尤其在职场的，有时候你会忙很多事情的，可是到头来一场空的。你会很耗很多时间，但是这一切都蛮虚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神经提醒我们，整个次序以神为中心。你今天在职场的，你是以神为中心去做你的在职场做你的事业的吗？还是你就是天天忙这个忙这个忙这个，然后剩下一点点回家的最后的3分钟睡前祷告给神？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哦，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哦。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神在你生命中做主，还是我们自己先想好一切，然后才让神做？原来我们次序错了，我们就停了。我们次序错我们就停了。可怕的是你，我觉得他们停16年，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觉得他们会停16年的，他一定是越停越停，往后一看，哇地勒，怎么16年呢？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很快，你想想看，在你生命中有些东西神提醒你，可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可能已经1年2年了，对不对？有些人神对你说你要来读经，有些人神对你说你要祷告，有些人神说你要去，你要关怀，你要起来关怀，可是你已经推蛮久了，有没有？我觉得神这个蛮有趣的。 好，对神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尤其对这批人来说，神说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就不出土产了、啊。为什么这么严重？严重到整个以色列地都不出土产呢？因为神给他们意象，这批人是被拣选的，这批人 的命定是很重要的。当初为什么会被掳去巴比伦？因为就是中心错了，焦点错了。从原本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以色列国转向了其他偶像，离开了神，所以神就把他带走了，带到巴比伦了。现在神把人从巴比伦带回来，就是要重建以神为中心的这整个的次序。所以为什么要有殿？因为有殿，神才是那个中心。所以对他们来说，为什么那么严格，或者说这样是怎么那么严重，会影响到整个 土产呢、啊？因为他们是领袖，他们是王，所罗巴伯是王。约书亚是大祭司，他们这个东西没有启动的话，所有的百姓都不能跟。好像我们听说他一冲了，后面就跟着他冲了，对不对？只是冲错方向而已。所以我们做领袖的，神真的是特别拣选我们的，可是神也给我们更大的托付的，我们的影响力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连土地都不出土产。好，那第二大段就是讲到第十二节到最后到第十五节。那当神的话来了，神的话对这群百姓说话的时候，第十二节这边讲到那个时候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跟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以及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派的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我觉得这群百姓是非常棒的百姓。我说五万人他们是被拣选的，他们是被拣，能够回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能够回来能够花两年时间盖圣殿的根基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但当面对困难信心不够不足的时候，神现在重新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神给他们方向，神再重新调整。我觉得这群百姓不是不敬畏神的人，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很难那么快回转的。所以神依然在他们心里面的，只是没想到一停就十六年而已。神所以神这时候重新来调整神的话，帮助他们焦点重新回来，帮助他们让方向重新调整，让次序重新调整。所以当神的话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还可以听，他们心还可以柔软，因为那个意象没有离开过，重建圣殿的意象应该没有停止。所以这个意象重新被点燃，一被点燃他们就听话。然后呢，十三节锦雄哥刚刚说的，耶和华就对他们说，我与你们同在。如果人的心没有回转，神不会说这句话的。如果十三节神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那是因为百姓已经有了回应。所以一旦我们，所以问题就是说，问题不是资源的问题，问题也不是拦阻的问题，问题是神有没有与你同在的问题。一旦当我继续在意象里面跟随的时候，神一定与你同在的。为什么？因为是他要做的意象，不是你要做的。所以当我们继续在这条意象路上面走的时候，神一定与你同在的。如果神同在的话呢，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缺乏，突然间都要变成被他完完全全来供应的。因为这是神的名他是供应者，这是神的应许当他们开始重建之后，发生了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十四节就说耶和华激动所以他就开始激动了这个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以及所有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工。然后呢，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所以我说人心回应了，神说我与你们同在。然后这边讲到一个日期，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四日跟他一开始神第一次讲话差了几天？二十三天。原来二十三天他就可以重新建造了，停了十六年，一旦你的焦点调整了，二十三天你就可以重新建造了。重新启动了，二十三天要号召所有的百姓，然后二十三天要开始预备材料，十六年没材料了嘛，你要预备材料，二十三天可以完成呢，这个是蛮大的奇迹，是不是？所以这在讲什么？当你的次序重调整，一旦对了，你一旦连接于你的原本该有的意向，你一旦连接到那个点之后呢，好像你又突然开始怎样发旺了，你就突然开始蒙福了。原本神说你做什么都不发旺的，你想要多的你却得到少的， 可是现在好像你一接回到这个意象的轨道，23天，神就开始，所有的人就预备好了，人也预备好了，圣灵也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动工了，灵也来感动该感动的人了，然后呢，木材材料也预备好了，23天。所以说，当我们重新回到意象，当我的顺序重新调整之后，神就迅速做工哈。23天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不用等那么久哈。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说我们要去思想这个东西，就是说原来神在对百姓说一件事情，你们回到意象里面，你们要重新把我成为你的中心，一旦这个到位的时候，所有的祝福就会来到，因为一切的祝福都是为了神的意象而要成就，所以神要给这些祝福给你的。神要你做一件事情，神不可能不给你资源的，那这些资源就是神的祝福的哈。所以23天他可以过来，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迅速建造。我刚刚就说四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完成了。我要再讲一个最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当初会停呢？是不是因为有一个王就下了，他们就去告状嘛，然后王就下了旨意说不可以盖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不敢盖了，你就不敢动了，对不对？你想说等一等，可是就一等就等了16年。可是好，哈盖说动起来，好，神说你现在就去盖啊，他们就顺服，23天就搞定了，然后就开始盖了。一旦开始盖，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去读以斯拉记的话，很特别哦，就是我这边好像没有经文哈。一旦你开始盖的时候，在以斯拉记就说，那个时候那个就大利乌王就开始，神就在他生命中动工的啦。大利乌王就去看，他们就说你们去，大利乌王请你去看之前那个古列王曾经所下的旨意，他就去看，一看就发现，哎，古列王当今曾经应许说要带他们回来，要给他们供应，所以呢，他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一旦他们开始盖，大利乌王就下指令了，就指令说你们要重建圣殿，你们不可让这个圣殿荒废，而且任何拦阻你的人，他就说我都要处理掉。哎，有没有很奇妙？你停是因为拦阻来了嘛？你停是因为拦阻王说不可以嘛？哎，可是你一动，王就说可以了耶。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往往常常会停在最后一道门。不要停在最后一道门。原来你在神的意象里面走的话，你一定是亨通的，你一定会完成这个命定的。因为神没有理由叫你走一条路，然后不让你有不给你力量去完成它的。所以对整个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奇妙。原本是不想动的，原本是不敢动的，可是你一动起来，反而路就通了。原本你一动起来，路就通了。然后他就大力往自己说，你们要去建造圣殿，不可停止建造，你们要重新建造圣殿。而且大力往说，你需要的一些资源，你需要献祭的东西我都给你，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我觉得今天神透过今天的经文好像在鼓励我们，有些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停了一阵子了？有些东西是不是在我们的意象里面，我们停了一阵子了？神，我觉得今天特别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神学生，也很多每一天中心来到我们当中成长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在每个人生命上一定都有命定的，神给你们都有意象的。我们在这意象里面有没有碰到拦阻就停了呢？好像读学坊读一读就觉得我读不下去了，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呢？我觉得神今天在感动我们重新去思想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有的时候会碰到拦阻的，可是原来我们已经离得胜只差一道门了，只差那一道门。所以神在我们意象里面要继续往前走。而且神讲到重建这个地方，讲到重建第二次的圣殿，对我们现在来说圣殿是什么？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要重建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圣殿，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属灵的圣殿。所以原来神要我们去重建的是我们，神在做一件事情，他重建他的百姓，他还重建他整个属神的肢体，所有属神的百姓要被重建过来。那我们是否在重建的过程里面有继续往前呢？好像教会，神为什么要兴起教会？教会其实就是神的肢体，神的圣殿。我们要来建造教会。当教会兴起的时候，整个 社会才会有改变。当教会兴起的时候，社会才会蒙福，因为神的律才能从教会出来。刚刚讲到，当这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没被盖的时候，它就使天不下雨，它就使地荒凉。那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如果在我们现今社会，如果神拣选的教会不站起来，每一个人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教会，可是神都把我们的疆界量给我们。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被建造起来，我讲的不是外围的圣殿，我讲的不是外围的建殿，而是整个教会的生命没有被建造起来的话，那地仍然是荒凉的，地仍然是枯干的，因为百姓得不到滋润。如果我们该建造的没去建造，这一切就会变成是还是是荒凉的一块土地。所以我觉得神今天大家鼓励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拣选的，每个人生命都有意向的，我们都是要来建造基督的肢体的。特别是神学生，你是传道人的，你是神拣选你，特别是要来建造许多许多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当这些人被建造起来，地就会改变，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意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帮助我们反省，原来我们不要停止建造，不管现在你碰到什么困难，我们不要停止建造，因为神的意向从来就没有错过。好，求主祝福他的话。